今日咧，我哋有劳力士中心义务团牧罗杰才牧师为我哋正道。咁佢嘅讲台系这小子就是人子，请罗牧师。
各位弟兄姊妹早安。今日嘅第一堂系8点钟，所以我已经讲咗一堂噶啦。咁就虽然好早嚟到啦，咁啊，但系都系感觉到咧系。好高興嘅，因為第二次嚟到華基堂，大家記唔記得我嚟過一次啊？仲有啲人記得啊，都係為努力士嚟嘅啊。咁就我參與努力士事工啊，轉眼都有接近10年啦。我係2016年嘅時候咧，就被佢哋邀請做呢個義務團牧嘅，咁到而家。咁努力士嘅正話睇嗰條片咧，就係、是。原來阿澤林嗰個神蹟事件發生，然之後影響佢媽媽去開始呢個努力士課程咧，出年就係30周年啦，啊，即係好快脆。咁我要代表努力士中心多謝華基堂啦，嚇，咁就係參與呢個事工，支持呢個事工，並且咧喺堂會裡面咧係發展呢個事工。願上帝咧係賜恩係幫助我哋一齊喺呢個服事上面咧係有。更討上帝的喜悅。今天呢，我選擇了馬太福音最後一個的比喻，跟大家來分享。我想大家一定聽過的了，如果你回教會一段時間呢，這個是太熟悉的一個經文。其實對講員來說呢，是講熟悉的經文呢，是很有挑戰性的。所以詩篇23篇咧，真係唔好咁容易攞出嚟講，因為太多啦咁樣，係好熟悉嘅，好熟悉嘅經文。但係呢段經文裏面，即係仲係內藏住好多咧，值得我哋去發掘，我哋去思想，因為實在太重要啦。咁呢個比喻咧，有幾點咧係值得我哋留意嘅。我先提一提，呢個咧係馬太福音書裏面咧耶穌最後嘅教訓。整个耶稣的教训咧嚟到呢度，跟住咧就进入咗咧呢一个嘅佢被拉啊，一路一路就再冇讲嘢啦，再冇一个教训。这个系一个最后嘅马太福音最后嘅教训，即系排喺呢度。而呢个嘅比喻咧，系以末日审判作为一个处境嘅一个场景嘅，最尾嗰度咧都系第46节。而且馬太福音的24章咧，就門徒問耶穌：你幾時翻嚟啊？咁於是咧就有嗰個咧係打仗和打仗啲風聲啊等等啊，咁咧一到有特別嘅災難事件咧，啲人就攞出嚟啦，即係末世快到啦咁樣，這個時常都係被提及嘅。咁講完24章，整個嘅24章咧係講呢個嘅末世咧，之後咧25章。就連續有3個比喻，一個就是童女的比喻，10個童女的比喻；一個呢就是交帳的比喻，即是給5000兩啊，給3000兩，給1000兩，他回來收帳了。第三個比喻就是這個比喻了，3個都是回應24章的，所以24章和25章呢都是關於講末世的，大家回去好好地結合一起去看。那這個比喻和其他的比喻是很不同的。耶穌個比喻好少講，佢話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帶著眾天使來臨嘅時候，好直白咁樣講啊。其他比喻都係天國好像乜乜啊，係咪啊？呢度唔係，佢當人子翻嚟嘅啦。你睇嗰個句式係好唔尋常，好唔同啊，係直接咁講啊。你會睇到呢個比喻嘅特殊性。咁呢個比喻亦特別仔細嘅。我哋通常話重要嘅説話就講兩次，我講完一次，同你再講多一次，係咪？但呢度咧唔止講咗一次，唔止講咗兩次，唔止講咗3次，講幾多次啊？講咗4次。講咗次咩啊？我餓了，你俾我吃；我渴了，你俾咩？我冇得著，你俾我著。講完第一次。这个人子讲完一次，跟着这个回应的人又重复一次， 到嗰、那個另外一邊嗰個咧，又係講一次，跟住咧佢自己又答一次，係咪啊？四次。你知道聖經其實啲比喻咧係好簡約嘅，你再次留心一下，係非常之簡約。通常每一個比喻咧係幾十個字嘅啫，啊，因為我教過耶穌嘅比喻，幾十個字嘅啫。啊，天國好像乜乜咁就講完噶啦，啊，啊，呢一個比喻咧，其實使唔使用咁冗長咧？講完第一次之後，咁就話我幾時做過呢啲事啊？耶穌話你做咗啦，咁跟住第二個就。重複一次，即係講一次其實可以。如果你寫作嚟講咧，寫一次就可以表達得到噶啦。係好故意噶，係非常之故意。喺呢六個問題上面，係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又再重複。你翻嚟再讀一下，佢唔係囉嗦啊，唔係沉氣啊。是非常之重要的，你要用一个这样的角度来看圣经给我们的信息。他特别强调你作在一个小子身上，就是作在他身上，在耶稣的身上，是特别强调。所以整个的比喻呢，他那个结构，他的形式呢，是特别的，是与别不同的，是值得我们去思想。这个比喻呢放在哪里呢？放在一个末世的处境那里，是不是？我讲了24章、25章，而且它是一个最后的讲。末世呢，我们通常就想起呢，哇，世界变了，世界有灾难了，有战争了，有很多事发生了。其实末世呢，除了外面的事情之外呢，更重要的是保罗怎么讲呢？我读一读提摩太后书的3章1至4节。我读一次就得噶啦，唔使解释嘅。保罗点讲啊？佢话你该知道，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。那时人会专爱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毁谤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没有亲情，抗拒和解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节制。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好宴乐，不爱上帝。这个是末世啊，他没说外面的东西，说我们里面的东西。我们说唉，现在真的是末世，人心凉薄，是不是？社会无情无义，这个是末世嘛。这个在这个末世的处境里面是不容易做好人的。我们现在哇，那些防骗信息真的 太多了。你看打开电视，你成日都教你怎样防骗，是不是？我们成日都收到电话，即是骗子横行，我们都怎么算好呢？现在我们个个人都是想着怎样不要被人骗，不要被人害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状态里面，你哪有得闲去做好人啊，去帮人啊？你傻的，你是不是这么危险的事？帮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，不是彻底，直接是危险啊。末世啊，这个是不容易做好人做好事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末世。但相反，在不容易做好人做好事的时候，耶稣怎样教我们？你保护自己了嘛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耶稣不是这样教你。当然耶稣不是叫你不要保护自己啦，是吧？耶稣是教你要继续做好人，做好事，去帮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整个的末世到最结章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25章结章的时候，耶稣整个的比喻就是呢，你不要失去了这个怜悯的心，这种怜悯的行为，这个是一个很大 的很大的一种落差，一种碰撞，即是充满着奸恶的时候，那我当然是同罗合污，我不同罗合污，我就渣都没得剩的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 就充满着奸恶的时候，我怎样我保持我的良善和正直啊？不要连那一点良善正直都没有啊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的思考，这样的思维的嘛。耶稣是怎样教的？就是这个比喻。在末世的时候怎样做呢？你不要忽略行善，不要忽略一个小子。这些饿的、渴的、流浪的、赤身的、下在监里面病了的，这些小子不是小蚊仔的意思。那些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呢，去到六十岁都是小子来的。他真的需要人帮助嘛。那些自闭症的，或者那些智力有问题的、身体有问题的，照顾不到的，他一世都是小子来的。那些微小需要帮助的人呢，亦都唔系废物，唔系可怜人。佢哋系乜嘢呢？耶稣话：佢就系我，代表我，你就作在我身上。呢度有个做话剧噶啦，许雪玲弟兄，你哋一定识啦吓，佢喺度帮手。佢导演啲戏咧，你哋都会睇戏噶嘛，有角色扮噶嘛，系咪？那些有钱的人扮成穷人的，那些很厉害的人扮成很钝的、会扮的、是不是？在戏里面呢，如果你留意了的时候呢，你得罪了那个，原来你以为他是扫地的，原来他是老板来的，这样、你就撞板的了。原来上帝都是会扮的，耶稣会扮，他会成为一个小子，这样来看我们怎样来对他。所以不要忽略我们身边那些很弱势的人，需要帮助的人。你怎么知道他是谁呢？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这个比喻呢，或者这个里面讲到的怜悯或者关怀呢，这里面呢是包括了什么呢？它有三个范畴，或者三个阶段，或者三种不同的程度。第一，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是吧？给食物他，给水他，这个是生活资源的供应付出。一个人饿了没得吃，挨一个礼拜你就散了，两个礼拜啦，三个礼拜你开始出现身体上很大的问题，没得喝就更快，是吧？所以他是直接，如果一个人断绝了那个食物和水的供应呢，他很快脆的生命就没有办法维持到下去。这个是很必须和很需要持续和很快的反应。这个是第一个，它是物质性，是关乎生存或者生活的帮助，是最基本和最必须的。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呢，食物和水呢都是没有现在那么丰富的，是比较矜贵的。我们主祷文里面祈祷说呢，我们日用的饮食由你赐给我们，是很实际的。今天我们不用做这个祈祷的了，你的雪柜大把东西吃，吃一个礼拜都吃不完，有些吃一个月都够吃，是不是？周围都有得吃。咁呢个祈祷当然系有话俾我听，我哋又要知足啦，要感恩啦，系咪？但喺嗰个时候，真系今日食完都唔知听日有冇得食噶，喺一个咁样样嘅社会状态，系咪？同埋咧，你就算有得食，你如果离开咗你嗰个居住地，行出咗嘅时候咧，你又冇七十一噶，冇酒楼噶，冇餐厅嘅，你行咗出去，你就真的找不到食的，是一个这样样的生活的处境。所以给予食物呢，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帮助，即是救命的帮助、的供应，也是一种不容易做出来。当然如果在一个食物供应多的地方，相对就简单一点。他说我饿了，真的没得吃，你帮我、给他最基本最必须的延续生命的资助。这些我们帮助的小孩子呢，有些他真的没办法，他真的一生人 都要人供养他，都要父母供养他，要给他吃，要给他喝。有些他有得吃有得喝做得到，但他不懂得吃不懂得喝，你要帮他喂他吃喂他喝。有些你要教他吃教他喝，要训练他怎么样他自己去照顾自己。而更进一步的就是你帮到他一个地步，他可以去找到食，即是有工作的能力。这个是一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过程，但是你给他能够可以生存下去，这个都是我们中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视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关怀这些有需要的人呢，第一步你给他能够生命可以得到最基本最重要的供应，你帮一个人都是这样，这个是第一步。如果连食都没得食，饮都没得饮呢，你救他这步。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？我流浪在外，我赤身露体，你被我穿，你留我住。赤身露体呢，就不是解作一丝不挂赤条条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你衣不蔽体、或者你衣衫褴褛，即是这个是一个，即是你根本你是一个很落魄 的形象、你在耶稣时代的地方呢，巴勒斯坦呢就属于一个温带的地方来的，没衣着呢就不会冻死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夏天就条短裤这件短很薄的衣服，就算不穿短衣都出得街的啦，是不是？是 OK 的。这个不是很急迫切生存的问题来的，不直接影响他马上他的生存面临问题，但是是没有尊严的。即是你出来一望你的样子、这个是一个流浪者来的，这个是乞丐来的，是不是？看得到的嘛、流浪在外即是呢无家可归的意思，他没有一个安稳的地方，他就睡街了。睡街不会死的，睡街是一种很飘零的感觉，有一种没有安全感或者没有安定的一个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另外一个范畴，跟食和住是和食和喝是不同的。我赤身露体，我流浪在外，他是没有了人对他的尊重、接纳和保护，没有了这个温暖。这些有困难的孩子呢，有些家庭呢是给他相当好的一种保护、帮助。有些呢他们真的活在一种被人歧视、被鄙视、被厌弃，虽然他有一个地方在那里，但好像被流放、被忽略了，两极是分开两极。耶稣的比喻就说，你要接待这些人，你要给他尊严，给他温暖。有时我们见到这些有需要的人，我们用什么眼光、用什么态度去对待他呢？会不会给他温暖呢？好像给一件衣服他穿这样，给他尊严呢？这个是关键。当这些孩子得到被尊重、有尊严，帮助他们能够生活得 是更加有質素。我們的訓練盡可能令到小孩子是可以自理，可以自立，可以出地的時候人家看到，哎呀你這麼聰明 啊你好得意啊，對他有一種欣賞，有一種肯定，有一種尊重。而他在一個地方裡面，他感覺這裡就是他很安全的地方，他可以留在那裡的地方，他有保護的地方，好像有家的感覺，要幫助他。我們幫助一些人，不單只是物質上給他一些，而是令到他有溫暖，有尊嚴。第三，我病了，我在監裡面，你來探我。前兩者呢，你都有些物質上面的東西給他，給飯他吃，給水他喝，給衣服他穿，給地方他住，是吧？你有些物質上的東西給他，或多或少。這裡沒有講物質上的東西，你來探我。你來探他，他帶東西去的，但這個根本不是重點，這裡不是講你帶東西去探他，這裡講你去探他。前面兩個都是基本上他來到你的生活的範圍裡面，你見到你去幫他，很正常的理解，是不是？我見到一個人餓，他沒得吃，沒得喝，沒衣服，我提供一些幫助給他。這個是什麼呢？你去到他的生活處境那裡去探他。香港有監獄的，近市區的呢就有赤柱啦，遠一點的就大嶼山啦，是不是西貢那邊都有過，通常的監獄呢都比較遠的地方，現在有車都要幾個鐘頭，過幾鐘頭啦，所以有些人呢，可能你們聽過啲人去探監叫做咩嘢？知唔知啊？去掃墓啊！真係嘅，係叫掃墓，去拜山啊！好遠嘅，去另外一個地方係唔容易，同埋都唔係一件愉快嘅事啊！咁樣去探監，同埋你去探監係咩人去探呢？屋企人啦，最親嘅人啦，係咪？而家就話有啲叫做探監的，即係嗰啲牧師啊，我以前都有去赤柱定期去探監。你會想象是不同的對象、不同的處境嚟嘅。佢話：我在監裏，我病了，你來探我。有一個圖畫是不同咗啦。喺監裏面，喺病裏面咧，唔單止係身體上面嘅問題。通常都有一種情況，就是咧，佢係一個佢個名聲係佢好似一種污穢嘅咁嘅一種情況，俾人拉咗。特別香港以前咧，就好多時都係你可能係涉及一啲嘢，叫嗰啲罪行啦，或者啲政治嘅問題啦。點知你去探一個坐監嘅人咧，佢話：哇，你探監喎，你係咩人咧？咁我係善人啊嘛，我係好人啊嘛，我去探佢，唔係你係咪佢同伙咧？你係佢咩人咧？係咪啊？你自己本身可能都會避免話俾人聽，哎，我屋企有個人咧，其實坐緊監嘅。你去探監就話俾人聽，我今日去探監啦，咁樣好少係咪啊？你會有一種你要放低好多嘢啊，咁樣探病咧，亦都有機會傳染啦，有好多考慮嘅問題啊。所以探監和探病呢，它是另外一個範疇的事。你去給一些食物人家，很明顯就是 你是接濟人家，你給地方人家住的時候，你都是接濟人家。但是探監和探病就不是接濟，你是跟他共情，你的人，你沒有給其他的東西，但是你將你的人的時間，你的身份放低，你去探他，你跟他聊天，听他讲话，这个是不是更难？ 仲难啊！如果你有啲条件嘅，我俾佢食冇问题啊，系咪？我有条件嘅时候，我俾佢着冇问题啊，我俾佢住都冇问题啊。我要俾时间佢啊，我要陪佢啊。我将我生命一部分要分咗俾佢，系咪仲难啊？其实佢有进阶嘅，你睇个比喻，你讲紧嘅嘢佢唔系好平面化，由食物到衣服到谈，我哋去到佢嘅处境嗰度，去嗰啲受关顾嘅处境里面。将我哋嘅身份放低，同佢一齐，这个系更费心，更要放下身段，甚至要克服我哋嘅恐惧感同埋羞耻感。对于呢啲咁受需要、咁需要受帮助嘅人，我哋要付出嘅係有好多好幾方面。去探佢唔係人人可以做嘅。有啲人話：，我捐錢冇問題，我俾啲資助冇問題，係咪？有啲話：，有些家庭条件都好的，我有个这样的小朋友，我养他没问题，我给一些物质的东西给他，怎么给时间他呢？这个才是大问题。似乎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，就是给这些物质，但是探他们呢，又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你就調翻轉喎，好有趣嘅。你冇錢啦，係咪？你又冇地方收留佢啊？但你可以探佢啊嘛，唔需要任何嘅財政上或者係物質上嘅付出嘅，係人人都可以做嘅。嗱，呢個嘅探時間嘅付出，呢種嘅關懷，一方面唔係人人都可以做。很多人就说其他我可以做，但这样我真的做不到，我真的没有时间，没有这种 心力来去帮他。但要换一个角度，其实我们人人都可以做，你不要说我没有钱，我又捐不到钱，我自己生活都很拮据。但你可以，可以给个微笑他，你给个关怀他，你可以探他，是吧？你给点时间他，你去学一下。我有时间，我有能力，我学下点样样去做导师啦，去照顾啲小朋友啦，得噶喎，点解唔得咧？咁你从呢个角度嚟去思考，好似好难，但其实亦都系人人都可以做得到，你自己去衡量，由水到食物，由住宿到衣服，由探监到探病，这个是由生命的存活到尊严的照顾，到关怀和共情，环环相扣。我不想说哪一个比较容易一点，哪个比较难一点，有一些对你来说是难一点，对你来说是易一点，但总有一些是我们做得到，或者你三样都做得到。如果你有能力，或者有人是需要你这方面的照顾，不知道哪一方面，这个的比喻或者耶稣的教训的意思就是你去回应，这个的关怀就在这三个层面、三个阶段你去回应。最后用一个故事来结束。有一个很富裕国度的君王，他就要举办一个聚会宴会，邀请城中那些 有身份的人来，大家都很雀跃，哇，那个皇帝即是设宴给我们参与，可以去皇宫里面跟他一起聚餐，很开心。皇帝就开了个条件，不过你们要每一个要来的人必须要带一个乞衣，或者一个拾荒的，或者一个有残疾的，或者一个露宿的人，要带他连在一起来。那皇帝的心就当然是超然若揭啦，是不是？突然间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，今天全城的人就去找乞衣了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富裕的角度，乞衣不多，个比例不是好像一比一咁嘅，系乞衣少过有钱人嘅，于是大家就要去揾啦，要抢乞衣啦，啊！因为有乞衣你先有得去参加呢个盛会啊嘛，啊！如果上帝真系设过咁嘅局，开过咁嘅宴会话啊，你哋上天国，到时你哋带个。乞衣带个拾荒的，带个露宿的，你才上来啊，这样好像这个比喻这样讲。你两手空空着到身光颈靓啊，今天皇帝请吃饭，我当然要执正一点，这样入不到门口、啊。我们以为这些人其实是垃圾来的嘛，是废物来的嘛，是负累来的嘛，是麻烦制造者来的嘛。为什么场景一转，原来他是带领我们入天国的人。你开始发现的时候，就真的感受有不同。中文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做陈廷三博士，我就听过他一个讲座，他提到我听到这个的观点呢，我都腦筋一開，跟大家借用他的說話做結束。他說我們經常都講愛，基督徒是很喜歡講愛，但愛必須有個條件才可以發生，兩個條件一樣那麼好的人，他是发生不到爱的。为什么会发生不到？那些是一种大家之间的钟情，大家之间的喜欢，是不是？爱是什么呢？是一个人他愿意为一个另外一个人去付出，去放下身段，去牺牲，是不是？这个才是爱嘛，这些情人出来的嘛，你去爱一个，所以妈妈去爱的小朋友，去照顾他，帮他，不是只是揽着他，疼他，是去照顾他，甚至愿意牺牲很多东西。我们照顾爱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差异性的，一个有条件的人愿意将他那些的分享给他，放低自己帮助他，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？所以我去爱教会，那我就愿意什么呢？愿意将我可以贡献的东西贡献给他，是不是？有一个这样的差异性。那如果当这个人所有的人都一样那么好的时候呢，是那个另外一个情景，你怎么表达呢？所以当我们去遇到那些需要我们去爱去关怀的人呢，不要觉得他拿了我们的东西，而是他给了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去爱他，可以去帮他，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感激的心，我们感激他给机会我们。当我们 做一件善事的时候，做完之后，如果态度就是说，对我几好，我今天帮了个人，这个态度，我一这样说你就知道应该是有点问题，是不是？即是有一种，我今天做了善事，我是一个善人。当你帮了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感激他，你给了一个机会，我心里面知道我今天没有做到什么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。上帝给我有机会遇到这个人，我做了这些事，是他令我有一个实践回应上帝的一个机会。你用一个这样，我们用一个这样的角度来去看个问题的时候，第一个人很轻松，做完之后不会飘飘然，很谦卑地样，我做了我要做的事了，很感恩，感恩上帝给我这个机会，感恩这个人让我能够成熟一点，感恩这个人让我能够呢心里面的怜悯是多一点，是我自己的人又成长一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小孩子他不是我们的父女来的，从来都不是。当我们发现的时候，原来他是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宝贝。当我们这样去看整个问题，你会知道耶稣说这些不是很羞耻的人来的，那些就是我咯，我就是这样的。你会看到那个差异性。但愿这个比喻我们再看的时候有新的领受，也都促使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回应。我们一起祈祷，求主赐恩给我们明白你讲这个比喻的心意，也都给我们力量去回应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。